现在我们接着看37章，37章是全球复兴的信息，复兴的允许。同时以西结本人也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在凭信心遵命发预言，所以这章的题目是枯骨复活合一世主。枯骨怎么能复活？死了人怎么能够出坟墓啊？骨头都一片枯干，一大片都是骸骨，连点肉皮筋什么都没有了，竟然能够复活，而且成为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，你说稀奇不稀奇？那请看第一段1节到10节，信心代表的果效。这一段是神让以西结怎么样的遵命发预言，信心代表的果效，1节到10节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。以西结个人的经历，以西结是一个满被神的灵啊浸透的一个功能，从第一章就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一共有7大段都是神的灵神的力，这里是第6次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每一次都是一个段落，就是关于神要降他，要让他说预言。没有神的灵，他也不会看见异象，他也不会传出预言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天天亲近主，满有被圣灵充满，主的灵，你跟主的灵这么近，主的灵活在你的里面，充满在里面，才能够像以西结这样。以西结是被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神的灵带他出去，就把他放在一个平原中。神的灵，耶和华借着他灵带我出去，这是他在异象里看的。出去到哪里去呢？将我放在一个平原，这个平原在当时来讲就是一个巴比伦的大平原。为什么呢？充满骸骨，这个骸骨是指着以色列家犹大子民长期的被掳。被掳在哪里？巴比伦的大平原。今天呢，教会荒凉，多少神的儿女都被掳在巴比伦的大平原，就是这个大世界，这个世界，所以上海一个地方叫大世界，那不得了，让你去了眼花怎么样？凌乱了，你简直眼睛都得昏花，引诱啊，简直是不能看。所以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变满了什么？变满了骸骨。你说以西结看见异象，那能看，看见一大堆骨头，那叫我们看多没意思啊，又臭。那哪个人愿意看骨头？哎，神给他看见这个异象，变满了骸骨，就是整个这一片里没有别的。所以离开主，你住在巴比伦，你住在世界，就是骸骨。什么意思？枯干，没有灵气，按灵是活的，实际是死的，是死人，是骸骨，是骸骨。不但是死人，而且是枯干了。他是我从骸骨的四维经过，在英文是让他走来走去的意思，走遍这个骸骨，这天地上，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，就形容了1节2节，告诉你以西结所看的异象，这个骸骨数不胜数，多得不得了。每一个骸骨都代表每一个人呢，被掳了，灵性枯干了，与神隔绝了，爱世界了，被魔鬼吞吃了。你不是就像个骨头吗？里头有没有灵气啊？是不是个人呢？这不是人了。所以有一个弟兄啊，他被掳，他悔改以后，他跟我们讲，他说我过去简直不是个人，简直是个鬼。你看，这骨头啊，这骨头啊，是甚多而且极其枯干。现在我们再回来第1节。这里说将我放在平原，平原是什么？平原是人最喜欢居住的地方。平原我们大家有几处圣经，我看我们不能翻了，没有时间翻。第一处有一个大平原，是什么平原？第一处的平原是创世纪第十一章的那一个平原，叫做示拿地的一个平原。在那一个平原上，人们在干什么？人们在抵挡神，在叛逆神，在造巴别塔，在造巴别城。这平原上人们都是在抵挡神，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平原人都在做什么，要不然我们还有点不服，为什么平原的人都是成为骸骨啊？真的呀，这第一处的平原就是创世纪，洪水以后没有多久，人们就是叛逆神，而且是背弃神的旨意，因为当时这个神跟挪亚立约，洪水以后 神给挪亚立约的神的一个使命是什么？让他们增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让他们分散全地。你们不能老集中住在这一个地方。但是他们不听，你叫我们分散，我们要聚集，因为当时人语言都是一致，没有现在这么多语言，所以就是大家聚在一起，在西奈平原就商量好了，商量好干什么？造巴别塔，抵挡神，自己高高高，一个信仰的一个宗教，这个宗教就是抵挡神的宗教啊！这个塔顶通天，就传扬自己的名，这就是平原干的事。所以你在平原就是抵挡神，在平原就是要造巴别塔，甚至教会里也要巴别塔。什么叫巴别塔？传扬自己的名，领人归自己，搞了一个中心就是我。自己的名誉，所以平原就是海国，这是第一个平原。第二个平原就是创世纪十三章所多玛的大平原。这个平原罗德全家都堕落，所以爱世界呀、啊，什么平原？所以创世纪十三章第十节是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一直到所谓，哎呀，好滋润呐、啊，太棒了，太丰富了。所以他就先下手为强，他就选择了那个地方啊。然后呢，大家再看十二节，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所以那个平原是索多玛的大平原，那五城啊，那个平原。所以在平原还不够，还渐渐挪移，挪移到平原上的大城市。所以现在人都喜欢住纽约呀、啊，纽约灾最多，就是你住纽约有什么好处？啊，这一停电可不得了，高楼大厦你下都下不来。这平原就是罪恶，这个索多玛的罪，大家就集中。所以罗德舍不得，亚伯兰把他捉回来、掳回来以后，又回去，又回到那个大平原，就是索多玛的平原。所以人们在平原犯罪，所以我们要祷告啊。亚伯兰因为爱神，所以他怎么样？他住在基布伦山岗上，他为索多玛代祷。因为神要灭索多玛这个大平原，这平原有多少人？渐渐挪移帐篷，这是这样。第三个平原是什么？我们简单的只能讲，就是但以理书第三章，那一个尼布甲尼撒王啊，高高在上，他觉得他是个大金头，他造了一个金像，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，人人在拜像。但以理书第三章的第一节，第一节到第七节，整个这一段我们自己详细看就知道。人们在那里造什么呀？拜像、拜偶像、拜领袖、拜假神。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一节，巴比伦省的一个平原叫做杜拉，那个地方那里面有个大平原，所以因为有一个平原嘛，所以这个像高高在上，顶天立地，你们大家都在这跪拜，成了一个什么呀？开光典礼，大家都在拜，叫人拜偶像，唯独只有什么在以理三个朋友不拜不跪。不败不跪、啊、所以这就是说，所以说这么多的骸骨啊，神的儿女，世上的人在犯罪作恶，在叛逆，在犯索多玛的罪啊，在抵挡神拜偶像，连神的儿女也如此。罗德不是信徒吗？罗德是义人，可怜的义人，仅仅得救的义人，像火中冲出一根柴的义人，也在索多玛平原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光景，极其苦干。给我们现在回来看第三点，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”这是神在反问以西结，就让你想想，你看一看能不能复活。我想以西结啊，他的回答太好了、嗯、他不凭自己想，凭自己想是绝对不能复活，怎么活呀、啊、都死了，都像一片骸骨，怎么能活呢？他说：“主耶和华呀，你是知道的。”这句话里一个就是他谦卑，他承认我没法回答，我怎么回答，一个就是信，人是不能，你是制造的，除非你能够叫他活，不然这片骸骨是根本不会活。所以我们要这样祷告、嗯、我是不知道，我是信不来，我根本也看着不可能，但是主耶和华呀，你是知道。你看他多谦卑，他谦卑信靠、嗯、所以底下他又对我说：“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，说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”你看多有意思，如果我们凭头脑想，这个真是开玩笑。上帝叫他对这堆烂骨头说话、啊、说什么呢？就说这么一句：“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”所以枯骨怎么复活？第一就是要听神的话。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责任，我们一个重大的使命， 去传福音，不错，就是要叫神的百姓听神的话。所以耶稣说，你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凡我所教导你们的，都要教导他们去遵守。我就常和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是马太福音28章20节，就叫做要听神的话。所以能不能复活，就是肯不肯听。许多神的儿女掩耳不听了，不听真道，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了许多师傅，爱听什么呀？爱听啊，加州有某某先知，是不是给你按手，他就爱听这个道。啊，他不爱听主自己那个纯正的道，所以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这就是神在以西结发预言，这个发预言的意思就是你凭信心不但传预言，你还要祷告。你说怎么对骨头说话？就是祷告的意思。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就把神的话传出来，说什么呢？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第一是听，第二是什么？用信心接受主的气息。没有主的气息，没有圣灵，人就活不过来。主的气息，主的话也是主的灵，圣灵的工作，你们就要活了。而且不但活了，我要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又长皮，那才真像个人。如果是一个骨头站起来，不是吓坏了人了吗？要长筋，要长肉，要长皮，就是真正像一个人，实实在在是一个人。那我们要真正成为一个人。神造人何等尊贵，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所造的，所以讲长筋、长肉、长皮，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还要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所以这里就是有这种啊，这个什么更新、变化、成长，最后还要圣灵，圣灵的工作进到他们里面，你就真的站起来就活了，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那到第六节为止是神对以西结说的话，在以西结遵命说预言。那么第七节大家看，就是以西结于是我遵命说预言。你看以西结多么信靠，多么顺服，他没有二话，他没有讲理，他没有说上帝啊这样就灵啊，啊这样就真可能啊，这样的枯干骨头就复兴啊，这样教会就有希望啊。他没有问，他没有怀疑，他没有讲理，他没有反驳。所以一个祷告的人就要像以西结这样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段的题目就是什么信心代祷的果效？你凭信心你就代祷好了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第七节，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你就看见了，果效就来了。你正在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做工了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看守望楼的祷告。所以三上神特别设立守望楼，就让我们大家操练学习为众教会祷告，为千万灵魂祷告，而不是只为自己那一个小范围小圈子祷告。我正在说预言的时候怎么样啊，不料你就会看见不料的果效。不料有响，响声有地震。什么是响声？什么是地震？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就会看见天上有响声下来，第四章也看到有地震，圣灵充满，有响声，有地震，有极大的震动。这么奇妙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呀，圣灵充满，圣灵降下来，有响声，有地震，好比神裂天而降一样，鼓与鼓就互相联络了。本来是骸骨一片，谁跟谁也连不起来。不要说这个弟兄姐妹，连家里夫妻也谁也不跟谁祷告，你也不理我，我不理你，大家都不祷告神，谁都跟神灵里连不起来，是骨头。哎呀，你祷告祷告，骨跟骨就连起来了，圣灵做工了，圣灵做工，彼此就相爱了，彼此饶恕了，彼此照空了，彼此和睦了。我再观看下面，见骸骨上长筋，又长肉，又有皮遮盖。你看快不快？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的本分，以西结的本分就是祷告，然后圣灵做工，还有传神的话，一个祷告，一个传神的话。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，要听，要留心听，然后你就祷告，祷告圣灵做工，骸骨就像长筋、长肉、长皮。筋代表什么？筋是联络骨头与肉的，是筋。所以有劲了，这个人有劲，就是带着你的筋，是不是有力量，代表信心啊？肉是生命的丰满，如果有筋没有肉，你说这人可怜不可怜？皮包骨啊，人说皮包骨了。肉就是让我们有丰满的生命，就追求爱，信爱，然后呢，长皮就有指望了，信爱旺， 长了皮了，真像个人了吗？如果没有皮，这个人血拉拉的，那也不像个人。所以神真是神造人，神给人的复活的生命是这么奇妙啊，长筋、长肉、长皮。性爱旺，性爱旺的成长是生命的成长，让我们去效法基督，完全有基督的生命，满有基督长成的生量，这个人一定有信心、有爱心、有盼望，满有基督的这个生命。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在以弗所第一章是不是满有指望？但是还没有气息，意思还不能站起来，还没有圣灵的那个能力在里面。所以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复活呀，是一步步的生命成长更新，慢慢的，然后呢神让以西结再祷告。大家看第九节是再一次说预言了，第九节就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还要再发预言，还要再祷告。我们不能祷告一半不祷告，再发言。这个发言是向风发言，风就是代表圣灵，要求圣灵嘛，圣灵来呀，圣灵做工嘛，说预言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，四方四面八方圣灵的工作都要开展起来，都要吹起来，圣灵做工，吹在这些人，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原来这些人被杀，谁给他杀？魔鬼把你杀的，魔鬼就是一个刽子手。被杀的人身上啊，圣灵的工作吹在他们身上，就使他们活了。你看第十节，以西结第二次再一次的听信听祷告，以西结就这么听话顺服信靠。于是我遵命说说预言，再次祷告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变活了，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，彼此联络，成为军队了。军队是有纪律、有秩序、有组织，军事化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做什么？这叫福音的队伍，就开始出发了。福音的队伍要去抢救灵魂了。所以教会不复兴，福音没法广传，不能靠几个传道人，绝对不是几个传道能够解决的。现在要普传到世界，迎接主再来，这么大的使命，最需要祷告，就像以西结这样。所以这就是第一段，第一段是什么？就是信心代祷的果效。求主给我们像以西结这样的遵命，一次两次的这样的祷告，不灰心，不看环境，苦苦一定联络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别我们接着看十一节到十四节，十一到十四是神开坟墓，出死入生。神开坟墓，出死入生。那这一段就是针对以色列全家都灰心丧胆，看自己没有希望。我们常常也会像这样一样。这里说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这神亲自给以西结解释，就是以色列全家，就是代表今天的教会。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，丧不了，没有希望了。我们看自己也没有希望。我讲我个人吧，我在长期被掳软弱的时候，真的都不会祷告了，只有一个心还向着主一点点，除了这个心呢，还没有真的不承认主，其实外面整个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当我回到南方以后，跟自己们见面的时候，我听他们祷告这么多，我都不会祷告，我祷告没几句话就没有了啊。我们枯干了嘛，灵性枯干了啊，我们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。但是神怎么回答？大家看十二节，所以你要发预言，你还得祷告。神叫你今天你要祷告，你要发预言，对他们说，要传，还要告诉他们，鼓励他们，安慰他们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民哪，我必开你们的坟墓。所以这一段告诉你，神开坟墓。什么是坟墓？巴比伦就是当时以色列家的坟墓。巴比伦，这个世界把我们箍在一起，把我们捆绑在一起，使我们死死的在坟墓里面，根本出不来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许多被掳的他出不来，人情人爱出不来，世界的枷锁出不来，肉体情欲忙忙碌碌。你像我们一个弟兄啊，十年呢才出来，出不来。那这个老我在里面也是出不来。神说我开你的坟墓，我必开你的坟墓，是吧？神说赶你从什么？从坟墓里出来。感谢主，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来了，就来了，是吧？从天津也来了，从北京也来了，从纽约也来了，开你的坟墓。所以神一兴起鼓励，从环境来讲，神也会兴起鼓励。 神谕金去鼓励下诏，子民被掳归回。从见圣殿，这神采坟墓啊，从坟墓就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，还要让你归回到神命定的以色列地，归回故土，回到神的家。我的民啊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为什么死了的人在坟墓里面能够开出来呢？这就是灵前，大家不要翻圣经，灵前十五章二十节，因为基督什么成为睡了的人，他死里复活成了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，主耶稣从坟墓里出来。所以我要相信，我们大家都要相信，我们灵性也能复活。这个原因你要知道，因为耶稣都能从死里复活，他从坟墓里出来，所以死亡不能拘禁他，不能拘禁你，逼不见你的，你必须是你的圣者见酒患啊，不会在阴间永远。所以所有的教主他们的坟墓还在，只有我们耶稣的坟墓是空的，是空的。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今天你我都有复活的希望，教会有复活的盼望啊，所以我们也是出熟的果子献给神啊，所以一定出来。十四节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成就了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所以要相信主的话。活了以后，就是灵性的复活，就归回本地，复活归回，就是复兴的意思。神开坟墓，就这一段。现在我们看底下还有一段，十五到二三，这一段是什么呢？不但复兴啊，复活就是灵性复兴的意思。本来在坟墓里面，现在出来了，活过来，真正成了人了。复活的意思就是你实实在在能够遵守主的道了，你是活的生命的，基督生命在你里面复活后。那接着就是合一，教会的合一，子民的合一。所以十五节到二三节就合一归回主作王，真正归回的子民不再分犹大以色列南国北国，没有了，教会没有什么都派别了，你是浸信会，我长老会不一样，我是点水的，你是大学里，我跟你不能合，没有这么多事了。合一归回，合一归回主作王，真正只有一个王，一个王就是大卫，就是基督。合一归回主作王，又换的话又明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取一根木杖，在其上写着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，又取一根木杖，在其上写着为约瑟，就是为以法莲，又为他同伴以色列全家。每一个上面都写着以色列全家，就你不管是北国南国，你都属于以色列全家，就这个意思。两根杖，一个杖就是以法莲，约瑟就是以法莲，就是北国的代表名词，代名词啊，以法莲是北国的代名词。犹大就是南国，南北国是一直都在打仗，自从分裂以来，罗伯安耶罗伯安打打打，世世代代打，有完吗？教会一直都不能合一，但是时候到了，神会叫他们合一。所以十七节，你要是两根木杖接连为一，神说神就能做到。所以合一是神的工作，在你手中成为一根，你本国子民就问你是什么意思，你不指示我们吗？你就要对他们说，所以要讲解给他听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约瑟和他的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，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，一同连接连为一，在我手中成为一根。这句话在我手中成为一根，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回到主的手中，神的手一拉，我们大家都连在一起，神的手不拉就连不起来，好像两个人吵架就当作一个人和睦的人，把两个手一拉，哎，合一了真正握手言欢了，那真的要从心里才行，不要貌合心不合，不要都坐在一起还瞪眼睛，还是不合，千万不能这样，千万不能这样，是吧？一定要合一，神做的，在我手中成为一根。你所写的那两根杖，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，就是神在以西结做表演，要对他们说：“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造的各国收取，就从四围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本地。”你看，现在这半世纪以来，我们也亲眼看见了，以色列自从复国以后，有没有讲到犹大国或者是以色列国呀？北国、南国没有。就是一个国，这点已经看见应验，部分的应验神的话。二十二节，我要使他们在那地，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，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。这个王只有到基督来的时候是真正的实现。现在他们是什么？ 现在他们复国的也是一个总统共和体，是王吗？根本没有王，哪个配做王啊？这子民被掳以来就是归回来也没有王，你心里是省长是不是？一些个领袖带领他们，但是没有王，只有这里有一王，是谁？就是基督做王。所以基督第二次再来做王，子民真正被掳归回，他们不再成为二国，绝不再分为二国，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务必一切罪过玷污自己，两个不在，一个是不再成为两个国家，大家不再分裂。所以魔鬼两个大诡计，这就提到我们现在经历的了，一个就是让你分裂分裂分裂，彼此不同心，我跟他不合，看法不一样，观点不一致，老跟人家不合。所以我们要检查我们自己有没有不合。第二什么？第二个就是偶像可憎玷污自己，这两个罪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好好检查，你有你快悔改。玷污自己两个不在，不再分为两国，也不再因偶像可憎污玷污自己，真正改变，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，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。你犯罪的地方就能救你出来，你哪一点不能得胜，这是你犯罪的地方。主啊，我就是偶像不能得胜，主说我救你，我要救你出来，我就是跟人家分裂，人家不合一，祷告不安门啊，理也不理人家，那你怎么样？你要主要救你，你要仰望他的怜悯，我要洁净他们，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所以我们要成为国度子民呐、啊！你怎么成为国度子民？国度子民就真正遵守主的命令，遵守主的命令，谨守遵行他一切律例典章，我们就是他的子民，他就是我们的神。底下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，大家看啊，对不起，今天时间占的多一点，24-28，与主合一成圣所，最后一段更重要，与主合一成圣所，这段也是神的允许，也是必定应验在子民身上，也是可以应验在我们个人身上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，所以特别强调我们心中要有一个王。被掳归回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什么？就是尊主做王，不再老旧人做王，老我做王，肉体做王，情欲做王，世界做王啊，一个王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，众民必归一个牧人。那这一点，这是我特别觉得宝贝的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所有的人大家都归在一个牧人。那如果我们想的话，教会不是好多牧人吗？不错，有牧师，有长老，有监督，有执事，是不是很多的牧人牧养我们？但是众民必归一个牧人，你一定要看见这一位灵魂的大牧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这个牧人是赐生命，而且赐更丰盛的生命。如果你的心只仰望某某人，你错了，是你一定是可怜，你得不到丰盛，你只能得到一皮带水。所以归，大家要归，众民都归一个牧人，一个王，一个牧人。这个牧人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赐生命的主，他是这一个灵魂的大牧人，是我们的牧人。是约翰福音10:10，约翰福音10:14，是吧？盗贼来了，为了什么？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是叫羊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就为什么要归一个牧人？因为只有这一个牧人给你更丰盛的生命。是吧？主是可以借着某某人帮助我们，但是你如果单仰望他，你就是得不到，得不到。那你又是拜偶像了。所以我们到神那家来，千万不要仰望某某人。你只能失望啊！一个牧人，还有为什么只有一个牧人？要归这一个牧人，因为约翰福音14:6，约翰福音14:6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只有这个牧人给你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你要只有跟着他走那条窄路，你从他那里得到什么？得到真理。”得到生命，只有借着他，不借着他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所以这就是归于牧人。底下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，谨守遵行我的律例，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就赐给你律例典章，你里面满有主的道，主的真理丰盛。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，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。他们和他们的子孙，并子孙的子孙，都永远住在那地。就说明你如果真的跪在这一个牧人， 里面的话，就是我们的心真的复兴归向主。主啊，你永远是我的牧人，你引导我这一生的路，那你就永远住在主里，住在这地就是住在主里的意思，就允许的美地，你永远住在主里面，你享受他的丰盛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，直到永远，永远。我们住在永远里面，就住在他里面，他做我们的王，并且26节更宝贵了，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，作为永约。这个平安的约是什么？离了主，我们根本没有平安，只有基督，他就刑罚使我得平安。他在十字架上废掉了冤仇，使我们是我们的和睦，是我们的平安。所以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，所以你们不要忧愁，也不要丧胆。约翰福音14章27节，约翰福音14章27节，这是真的平安。那这个平安的约怎么立的呢？平安的约怎么立的？就是路加福音第22章告诉我们的，20章，路加福音20章，主耶稣用自己的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，这个平安，22章，就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所说的话，四福音里都有。这个约怎么立的？是主用自己的血所立的这个约，所立的约。所以我们要真正纪念主，要纪念主。22章的20节，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。所以这里允许说，我他们怎么样？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。平安的约是耶稣用自己的血所立的约，所以没有耶稣的血，耶稣不在十字架，我们永远得不到平安。所以我们的平安是这么来的。所以信耶稣得平安，就这个道理。你不信耶稣，根本没有平安的。路加福音22章20节，作为永约，他赐下平安。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也讲到。讲到什么呀？讲到你主是主要赐给他们平安，你们不要什么？你们不要忧愁，我将平安赐给你们啊！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，主已经胜了世界，他把平安赐给我啊！底下我们再接着看这个允许，他赐平安的约啊！你不但得平安，而且神说我给你人数增多，还有我又要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，这是最后一个意思。主给我们平安，让我们跟他立了约了。立了约的什么意思？我们永远是他的子民，永远是属于他的。借着他的血，我们今天跟主有了这种生命的关系了，跟主立了约了，那我们的本身应该成为他的圣所。所以神说，我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，直到永远，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成为圣所，什么是圣所的意思？就神愿意借着这一个圣所，就是圣殿，也就是教会，神要住在他的子民当中，让我们的本身成为神的圣所，神住在我们里面，那神人合一。所以第28节说，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。所以启示录21章，看哪，神的帐幕降在人间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这就是神永世的计划的一个中心，神的一个目的。虽然魔鬼破坏，最终神的计划要成就，神的旨意要成就，圣城新耶路撒冷要建造。所以启示录21章第3节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看多宝贵的应许，神的帐幕在人间。那今天你我在世如同在天，我们好好的爱主，我们灵性复兴，彻底脱离一切罪恶，靠救赎的恩典不但得到平安，而且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本身，今天教会的本身就是神的居所，神的圣所，神住在我们中间。如果你里面成了个贼窝，里面充满罪恶，又不肯悔改，又不痛悔，又不离罪，那神怎么住在你里面？所以下面说，外邦人都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人成圣的耶和华。他是救恩的完全，救恩的彻底，他是叫我们成圣的耶和华。我们自己怎么成圣？他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整个改变我们，占有我们，使我们与他与我能合而为一， 永远的住在主里面。所以这最后一段就是与主合一，我们要与主合一成圣所。所以众民必归一个牧人，这个归字就是你完全跟他合一了，你归于他了。我们是他的灵，是他草场的羊，你归于这一个牧人，他一生来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得到他丰盛的生命，而且呢让我们得到这个平安的约，让我们永远住在他里面，他也要住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成为他的圣所啊！我们就到此，我们现在大家重新可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重新祷告，我们抓住今天主宝贵的允许，让我们本身复兴教